今天24章讲到，以赛曲七哈是创世纪最长的一章经文，一共有67节啊。如果我们从头读到尾的话，读完我们就唱三一颂回家哈。上一次我们创世纪我们讲到差不多一半了哈，50章我们讲到24章啊。上一次我们讲了一个葬礼，亚伯拉罕为撒拉买坟地啊。预备一个葬礼，那今天我们就讲一个婚礼，就是亚伯拉罕为他的儿子以撒预备的这个婚礼，所谓我们中国人讲这个红白喜事哈，人有悲欢哈，离合，但是都在神的掌握之中啊。这一段经文也是亚伯拉罕啊，我们所讲到信心之父的信心旅程的一个结尾啊。那经文一开始就讲亚伯拉罕年纪已经老迈了啊，向来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啊，向来一切事上耶和华都赐福给他，是对亚伯拉罕一生的一个总结啊。神在一切的事上都赐福给亚伯拉罕啊，这个顺服他呼召、信靠他啊、跟随他的人啊。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是140岁啊，我们看到神给他很多的产业啊，给他有忠心的仆人啊，给他有个美丽的妻子哈，忠诚的美丽的妻子，还有一个奇迹一般生下的这个儿子叫以撒啊。不过呢，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儿子还没结婚。这个以撒那时候几岁啊？40岁啊，40岁没结婚，如果是你的儿子，你着不着急？我肯定是着急的嘛。不但我着急，爷爷奶奶也着急。每次打电话就问他，我说你直接去问他。我哥哥的女儿也是一样，跟我哥哥女儿跟我儿子是同年的啊，他比他大半年。书读的越来越多，对象越来越难找啊。给他介绍对象呢，看都不去看啊，然后就说你们还以为是以前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然后说你们想包办婚姻吗？那在以前呢，婚姻是要通过父母的决定和媒人的撮合才算是正式的婚姻啊。所谓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不过这种做法呢，忽视了个人的意志和感情不好的。那但是在当时亚伯拉罕的这个时代是不同，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自由恋爱，信息非常的匮乏啊，很多人就一辈子就不出这个村庄的，很多的时候不像我们现在接触人的机会很多，你在同学好、同事或者朋友的聚会，或者说我们教会的聚会都是可以认识很多的人，所以自由恋爱、自己选择自己所爱的人，这个非常的重要不过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为儿子选择妻子的责任是在当时的习俗下面的。不过我们现代的年轻人呢，特别是年轻，今天年轻人不多因为他们去了一个淫秽我们年轻人去，要记住啊，得到父母的祝福，在婚姻当中是很重要的当时我跟杰尼斯母谈恋爱的时候就我岳父母就不同意我们也没有硬来没有什么离家出走或者私奔是不可蛮干，只能自取，所以你就要用这个，用情感去感动他们。其实父母都是爱自己的儿女的，他的担心是合理的，他希望女儿自己的子女有一个好，将来有个好的生活。但是当他们真正的感受到他女儿所爱的人真的是真心爱他的时候，父母通常都不会反对的所以后来他们对我这个女婿就很满意笑得嘴巴都合不拢，他有点骄傲了不讲了。 爱情至上很重要啊，爱情至上哈、啊，但是不是说两个人相爱，其他什么事情都不管的？离家出走或者私奔是否必要？合神心意的婚姻需要很多的印证，我们的信仰很重要，还有父母的祝福都是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啊。那40岁的以撒还没有结婚哈、啊。这个是亚伯拉罕唯一的香火啊，中国人说唯一的香火，后代的延续啊。哎，你们会不会觉得以撒没结婚是很不合理的？啊，为什么呢？亚伯拉罕有不有钱？很有钱啊，他为老婆买一块墓地400舍克勒啊，比那个大卫买这个建圣殿的地都要贵很多哈。然后你们看后面的经文，那个老仆人去说媒的时候带了多少彩礼？十头骆驼，还有很多手镯、金环，这些不说，就十头骆驼，当时一头骆驼的价格差不多是40头到50头的羊，看这个羊的质量啊，那十头骆驼是很贵的，很贵的。所以，以撒是什么身份呢？富二代啊，富二代啊，不但是富二代，他以撒脾气也很好。我们看后面的经文，看到以撒的经历的时候，以撒挖井啊，他很谦让的，他脾气，他不是那种很蛮横的啊，仗着老爹有钱蛮横的那种富二代。那为什么这个富二代的儿子没有老婆啊？问题就出在他住的这个地方啊，迦南地。啊，是拜偶像的地方，所以当地的人都是拜偶像的。那他的爹亚伯拉罕呢，就坚决不同意。啊，他找当地的这个迦南人哈、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经文哈、啊，讲到亚伯拉罕对管理他全业最老的仆人说：“请你把手放在我的大腿的底下，要他起个誓，我要叫你指着耶和华天地的主起誓，起誓什么呢？”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所以当时迦南人充满了拜偶像和不洁的事啊，不能和异教徒混合啊，这是亚伯拉罕对自己的儿子婚姻的最重要的要求啊，没有之一的最重要的要求。那亚伯拉罕知道神的应许，神要赐给他后裔。啊，而且这个后裔是被神分别出来的啊，圣洁的一个民族啊。亚伯拉罕很清楚，神的选民不可以和不敬畏上帝的人结合这个亚伯拉罕的这个重视的程度，我们可以从这个动作要老仆人去这个发誓的这个动作，请你把你的手放在我的大腿底下哈。这是一种很委婉的说法，大腿底下是什么？啊，大家都不好意思说。和本圣经有时候把大腿底下翻译成从他所生出来的啊，从他所生出来的。那大腿底下就是男性生殖器官的一种很委婉的一种的说法，是一个非常个人是非常一个隐私的地方，表达两种意思，一种意思就是我非常的信任你啊。你这件事情对我非常的重要，你一定要完成啊。另外一个意思呢，当然是跟这个生殖器官是一定跟生命有关的啊。通过这个生育繁衍出生命，后裔从那里出来的。我们知道在这个圣经当中，这个男性的生殖器官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割礼就是割礼作为割礼的一个记号，不是偶然，因为这个是代表一个生命的一个延续哈。亚伯拉罕要在神要在亚伯拉罕的生命的源头做下这样的一个记号啊，告诉他生命不是属于自己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每一个生命的延续，每一代的延续都是神的恩典。那还需要这个流血哈。那现在我们不用流血了哈，我们没有割礼了。那新约以后，我们信耶稣哈，耶稣在十字架上一次为我们流出这个宝血耶稣基督已经成就了这个救赎的血。那所以我们现在是行 洗礼啊，同耶稣一同埋葬啊，一同复活。今天我们啊，下午我们国语堂就三位啊弟兄姐妹要受洗啊，表示他们愿意相信耶稣，愿意跟随耶稣啊。洗礼啊，代表我们与神啊重新的一个立约啊，所以我们下午我们弟兄姐妹尽量就啊留下来，我们一同来听他们的见证哈。那亚伯拉罕在对他的老仆人说："你不要为我儿子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啊，因为亚伯拉罕知道拜异教的啊、拜偶像的人啊，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信仰跟神的子民是完全不同的。那他所担心的事情是什么呢？不是说这个人的品格，而是说如果以撒娶了这个迦南的女子。"啊，有一个问题是，我的儿子以撒的信仰会不会被混杂啊？我的儿子以撒会不会跟着他的妻子去拜迦南人的偶像？啊，亚伯兰的担心完全不是多余的哈。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的人啊，所罗门王哈，列王记11章记载，就是耶和华曾晓谕以色列说："你们不可与他们来往相通。"恐怕他们诱惑你们的心去随从他们的神啊！所罗门王宠爱很多的王外邦女子哈，700，还有什么公主300哈，嫔妃诱惑他们的心也呀。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就拜这些的偶像哈，西顿人的女神啊，亚斯他路和亚蛮人可憎的神米勒公。啊，一代的君王，就这样成人了。圣经上很多的人有很多的君王有这样的记载啊，亚哈王本来也是以色列的王，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娶了这个耶洗别，后来就去拜巴利。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啊，特别是我们在找对象的年轻人啊，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自己有多么厉害啊！我可以的啊！圣经说的信和不信的不相配啊，信和不信的不能够同父一轭哈。当然，我们知道这句经文它原本不是在专门讲到婚姻哈，但是男女进入婚姻的这个关系是最亲密的关系。那如果在最亲密的关系当中，信和不信的更加不能够在一起哈。你们信和不信的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义和不义有什么相交呢？光明和黑暗有什么相通呢？当然，这个词我们找对象的时候，我们当时很多人没机会哈。你不要，不要胡思乱想哈。如果你已经结婚了啊，你就不用胡思乱想了。在信和不信这个问题上，保罗在哥林多前书有另外的教导哈。如果你在结婚之前还没有信主，结婚以后信主的啊，是要用爱心，要用自己的见证去引导你的配偶成为圣洁。那所以我们的年轻人啊，今天好多年轻人他们去参加一个华服的一个年轻人的营会哈，你们把这个 YouTube 视频发给他们，让他们看哈。不过有些人不同意我的观点。结婚不单单是两个人的事情啊，而是两种生命两种信仰的结合信主的人和不信主的人结合会出现很多的问题。首先是信仰的冲突啊，那一个想去主日参加主日崇拜，另一个人觉得这就不是浪费时间啊，不如外出娱乐啊。价值观有不同啊，一个人看重的是我们将来永恒的天国，一个是看重今生的事情哈。信主的，如果你想奉献一些的时间或者奉献一些的金钱给教会的时候另外一方哥觉得自己可能觉得自己花钱是最值得的哈，符合神符不符合神的心意是我们信主的人最要去考量的。那另外一方可能就不这么认为。那还有教育子女的问题啊，我 可能我们更注重啊，这个孩子是不是讨神的喜悦，是不是他敬畏神啊，特别是不是他爱神啊，品格、真理、信仰，两种不同信仰的人生活在一起，会遇到很多的困难、挑战所以特别这个建议给我们的年轻人要找主内的如果说你找了个不信主的，你有很大的风险；如果说你找了他以后未信主的，而远离了上帝那这样值不值得呢？这是我们要考虑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伯拉罕非常的清楚这一点不要为我的儿子娶这个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你要往我的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提出了一个问题，他说如果我找到了，但是他又不愿意回来呢，可不可以让以撒再回到原居地亚伯拉罕的回答是非常肯定的，不行。那亚伯拉罕之所以这么坚定他对上帝的应许有着万分的把握那亚伯拉罕说，耶和华曾领我离开父家本族曾对我说，曾向我起誓，神要将我这地赐给我和我的后裔亚伯拉罕对他的仆人说神他神必差遣使者在你的面前，你就可以在那里为我娶一个妻子。亚伯拉罕的信心体现在每一件事情上，上帝所要成就的事情，上帝一定会有预备的。亚伯拉罕的仆人就得到了主人的指示那走到那个地方他去找哪位姑娘呢？神有什么预备呢？当仆人就看到一群的女子出来打水的时候很多人那找哪一个呢？那他就求神给他两个印证也就是说找对象的要求，我们找对象都有要求的，你不能随便乱找的，这一定是门当户对的嘛，对不对？门当户对怎么对就另外一回事情，但总是门当户对的当时说我们所讲的门当户对就是两个家的身份地位甚至威望、财富相当那这个仆人他对性娘的要求就很奇怪一共两个条件，第一个他说我要问他喝水的时候呢，他要愿意这个条件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有一点爱心，他看到远道而来的人很累很渴的话，给他一点水喝很正常也比较容易找到这样的人。那第二个条件就很不合理了几乎是苛刻的。如果我们仔细去看这个经文，他说你不但要给我的水喝，还要给主动的提出来给我所有的骆驼水喝我们刚才讲到是十头骆驼从希伯伦到拿鹤的城400英里，600多公里要走好几天骆驼通常是可以很多天不喝水的一头骆驼喝足水的话呢，需要25加仑的水我 ChatGPT 上查需要25，然后我查经也那个查经的这个书上也去确认没有问题25，十头骆驼就是250加仑。那个时候去看的话，女子背水的那个水罐子是3加仑，三加仑其实也不少，差不多是10几斤了，十几斤的水了25加仑，3加仑，那要是除一除，80，你要挑80水罐的水，仆人向上帝提出这个印证是很不太符合情理的但是奇怪的是，上帝的预备，这个仆人的这个话还没有说，经文说话还没有说完，这个女子就出现了根据他的条件完全符合他的要求利百加对仆人说对那个请求求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利百加说我主请喝，女子给他喝了，就说 我在为你的骆驼打水，叫骆驼也喝竹啊，叫石头骆驼喝竹，就是80次的水灌啊，要多少时间呢？这个利百加，我们现在用一个词来形容它，就是女汉子，对吧？女汉子，那女汉子很厉害哈、啊，而且利百加不是只说不做的啊，他就急忙跑到井边去打水，为所有的骆驼啊，为所有的骆驼啊，奇妙啊，这样的事居然发生了，这个老仆人都大吃一惊。经文在这里描述，就是那个人啊，就是不。定睛看他啊，就瞪大，定睛就瞪大了眼睛，带着惊奇的眼光看着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啊，一句话都不说。要晓得耶和华赐他的道路，啊，赐他通达的道路没有，一句话都没说，瞪大了眼睛就看着上帝行这个奇妙的作为，通达的。道路啊，通达这个词，希伯来文 "salah" 这个词哈、啊，原本的意思就是很通啊，使顺利。上帝是不是让这个事情顺利呢？上帝是不是让这个道路通达呢？啊，我没有念整一段的经文，因为这段经文这个故事的经文太长了，67节的经文。但是在这段经文当中，后面就出现。重复一共出现了4次啊，这个道路通达这个词哈，我们可以一起来念一下，40节我们一起来念哈，他，这个道路到底通不通达啊？弟兄姐妹，我们想想，我们的人生，我们的道路，现在我们的道路通不通达？那"通达"这个词在旧约圣经当中很多的人物当中出现哈、啊，有的时候被翻译成"顺利"啊。比如说在约瑟的故事当中啊，讲到啊，他的主人啊，约瑟被卖到做为奴的时候，他的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然后说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事尽都顺利啊，在这里翻译成顺利啊，耶和华与约瑟同在，耶和华使他的事尽都顺利哈、啊。在约瑟当中就至少重复了3次这样的经文哈、啊。大卫也是大卫王啊，圣经也描述他所行的事尽都顺利啊，就是这个通达。当上帝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的凡事都会顺利。当我们行在上帝的旨意当中的时候，上帝必有预备，我们的道路就必定会通达的。所以亚伯拉罕为以撒找妻子，不是好像我们现在所追求的这个门当户对啊，特别是我们追求这个世界追求的这个。特别是经济上的哈、啊、门当户对，或者地位上的哈、啊、地位上的门当户对，而是更专注在信仰上的契合，信仰上的相合。他深知，如果与拜偶像的民族通婚，他后代的信仰就会成为一个很大的问题啊，属神的应许也会被玷污啊。圣经不断地提醒我们，从旧约过渡到新约的这个渐进的启示当中啊，婚姻不仅仅是爱情的结合啊，更是信仰的同行啊。若一个人信靠神，另一个人不信靠神，他们的生活、人生观啊、价值观啊，他们的盼望就会南辕北辙啊。那婚姻是一段很长的旅程啊。你要跟他过一辈子啊，不是仅仅是一个浪漫的开始 而是一个信仰的一个同行啊。婚姻不是浪漫的冲动，而是信仰的盟约哈。如果信仰不同啊，我告诉你，就算你们的开始再浪漫啊，你们的蜜月期再甜蜜，也会在生活的现实当中哈，渐渐的拉开距离啊。那人跟人之间的感情很重要，非常非常的重要啊。但是神不要我们啊，仅仅是为了感情去牺牲掉我们的信仰哈，把我们的婚姻主权交给神啊。因为如果是神为你预备的啊，一定会合他的心意，也会必定会带给你通达的道路。中国有一句话叫"男怕入错行"啊，女怕嫁错郎。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男的最怕就是选择错的职业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传统的社会当中，男人哈，要承担家庭的责任啊，特别是养家糊口的这个责任啊，事业的成败几乎决定了家庭生活的质量和他们的社会的地位啊。不过现在有一点改变，因为女性都独立了哈，这个情形有所改善，但是还是就是说，弟兄的压力会比较大啊，弟兄的压力会比较大哈。圣经也说，男人要汗流浃背才能糊口啊，所以你去看教会当中，通常弟兄比较少哈。我们越是富有的城市，这种情况越严重啊。温哥华就比卡加利严重，就比埃蒙严重，就比阿伯特严重啊。我们去统计这个教会的男女比例的话，为什么呢？因为这里的生活压力更大啊，赚钱不容易，而且这个房价、物价更高，弟兄承担的责任就更重啊。所以我们的姐妹一定要鼓励啊，你们的弟兄去多赚钱啊。但是更重要的啊，更重要的是鼓励你们的弟兄来教会。你们的鼓励啊，可能会让弟兄减少一点点的压力，减少一点点的压力。那我们弟兄也要鼓起勇气哈，勇敢的面对生活的压力啊，不要让生活压弯了腰啊，压弯腰。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女的最怕什么呢？最怕就是嫁错人了啊。因为女性的婚后的生活，以前哈在家庭当中啊，所以男这个丈夫的品格能力啊，他的态度直接影响他一生的幸福啊。所以年轻人啊，找对象很重要，但是不能操之过急，要寻求神的旨意啊，不是要找条件好的人。长得漂亮很重要啊，有没有钱也很重要。但是，当这个仆人去找利百加的时候，他也没有去找，他的条件里没有长相，也没有经济地位啊。不是找好的人，而是要找对的人啊。这个老仆人为以撒找对象，没有现在所说的叫高大帅哈，高大帅啊，女的叫白富美，对吧？白富美。现在的年轻人找对象要求很高的，他们说身高要1米8，年薪要88万，可能还不止吧。唱歌要有刘德华啊，长相要周润发，是不是？好像有这个顺口溜哈。你找得到这样的人吗？问题是，找到人家要你吗？问题，找老婆也是，这个老婆又要能干啊，又要会赚钱啊，又要会做饭，又要独立，又要听话。又要果断，又要温柔，这样的老婆世界上有吗？这老仆人以撒，老仆人为以撒找的只有两个条件：一个给他水喝，第二个给他的骆驼水喝。有爱心、勤劳、善良、热心，可以去帮助人。寻求的都是一种生命的品格。寻求神的旨意，按照神的旨意行事的时候，耶和华就使人的道路通达。婚姻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追求幸福吗？我们当然要追求幸福。每个人都 要追求我们的幸福啊，是追求相爱吗？当然，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夫妻特别是夫妻一定要彼此相爱。但是婚姻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或者说最重要的目的，是圣洁。亚伯拉罕为儿子以撒娶亲的时候，他说：“不可娶迦南地的女子，不可留在原初之地。”如果以撒娶了一位迦南的女子为妻，就没有以后的那个以色列。啊，亚伯拉罕预备为他的儿子娶亲啊，将要带出一个上帝耶和华为他们分别出来的一个圣洁的国度啊。以弗所书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他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然后经文怎么说？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啊。教会我们知道不是教堂啊，教会是我指人哈，我们被耶稣呼召出的人，成为圣洁之后，保罗说这是极大的奥秘，是基督和教会说的啊。那正如亚伯拉罕为以撒，他自己的一个独生的爱子啊，以撒娶妻一样，天父也为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预备了新娘啊，为基督预备了心腹，这心腹就是神的教会，这新娘就是我们。这一群被耶稣呼召出来的人，一群分别为圣的上帝的子民。以撒的妻子以利百加在听到呼召的时候，他的哥哥拉班还劝他：“哎，你再多住十天哈。”啊，利百加毫不犹豫地回答这个老夫人说：“不，我去啊，我去，一天都没有耽搁。今天主耶稣基督也呼召我们，你愿意来跟随我吗？”当利百加，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利百加看到以撒的时候，他就非常的急迫，因为这个是他的新郎哈，他非常的急迫，他急忙的下了骆驼啊，经文说蒙上了帕子，因为蒙上帕子是新娘预备结婚的这个装扮哈，啊，同样当主耶稣基督来预备来迎娶我们的时候，我们这一群被他呼召出来的新娘也要圣洁，没有玷污，欢欢喜喜的等候他的到来。那在当时的犹太的婚礼当中，分为两个阶段啊。第一个阶段叫希伯来这叫kindosh 这个词哈，就是它的原来的意思就是说神圣的啊，特别是指婚姻当中的神圣的分别为圣的。后来就演变成英文叫engagement 啊 ，engagement 中文就叫订婚啊，订婚。现在订婚还有没有？应该也有。订婚啊，那个时候新娘已经被分别出来了啊，那个新娘已经是属于那个新郎，新郎已经把这个聘礼给了，给了这个新娘这一家了哈。那个时候新娘就已经属于新郎，但是他们还没有住在一起。这也是这个耶稣的母亲玛利亚那个时候哈，玛利亚与约瑟定了亲啊，经文讲定了亲，经文说他已经许配给了约瑟，但是尚未住在一起啊。但是玛利亚称呼约瑟已经是说他是我的丈夫啊，我的丈夫。那这个是定亲。那第二个阶段就是预备 ，preparation 预备和婚礼啊。那耶稣曾用过这样的一个当地的婚姻的习俗，讲过这样的一段经文，一段的经文呢。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啊，这段经文就是引用当时犹太人的婚姻的习俗的哈。犹太人。订婚以后新郎就回去了，回到父家，那这段时间他就预备为新娘预备这个新房啊。Hupa 是结婚犹太人结婚时候用的，是有四个柱子，那这个已经是现代的啊，四个柱子，新郎等待新娘的地方啊。那预备期通常是一年啊， 新郎要建好这个房子啊，筹备婚礼，等待父亲的许可啊。当父亲说预备好了，就对儿子说：“你可以去迎娶你的心腹了。”啊，然后新郎通常会在晚上哈，那个时候会在夜间哈。我们看耶稣的比喻当中有这样的啊，在夜间，然后带着朋友吹号，提灯去迎娶新娘。那新娘呢和她的陪伴的那个伴娘呢，就随时准备好等待新郎的迎娶哈。在那个地方，有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等候着我们来迎娶我们，成为他的新娘，随后进入到婚宴，象征永恒的结合啊。在启示录当中，他讲到，就是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啊，因为羔羊婚娶的时候到了，心腹你们自己也要预备好。啊，弟兄姐妹，女怕嫁错郎哈。我们找配偶的时候啊，一定要非常的谨慎啊，信和不信的不可同负一轭，否则我们就有可能因为夫妻不同的信仰啊，离弃我们的神。那但是在我们的配偶当，我们配偶不可能是完美的啊，也找不到完美的配偶。就算你的要求再高，你找到的都是不完美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属天的婚约，那才是我们最终永恒的。所有的一切，我们都是为了渴望、渴慕那天上的新郎。我们要用自己的信心啊，顺服和圣洁来预备自己，等候与我们的新郎主耶稣基督永远结合的那一天。在那天，天上会传来声音，说：“羔羊的婚宴。”到了，愿我们这一群耶稣的信徒都能够欢欢喜喜、快快乐乐的回答说：“主啊，我们已经预备好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的预备，你的教导，你让我们在各样事情上都领受你的恩典。我们祈求你使我们的道路可以通达啊！祈求天父帮助我们走在你喜悦的道路上，因为我们知道你所预备的什么都不会缺乏啊！把我们的婚姻啊、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所有都交托仰望给主，我们求主亲自的带领和引导我们，祝福给我们，使我们凡事都通达。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